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7年10月2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五，随着夜幕降临，库尔德敢死军的坦克向已经由伊拉克人控制的城镇亚顿科普里发射重炮，同时这座城镇的入口处不断响起枪声。库尔德平民志愿者迅速躲到附近的掩体之后，而载着库尔德战斗人员的车辆继续向前行驶。伊拉克和库尔德部队星期五清晨以后一直在交战，在那之前，伊拉克部队从他们过去一个星期来占领的石油重镇基尔库克向北进发，朝着库尔德斯坦地区首府埃尔比勒推进。成千上万索马里人星期五在摩加迪沙上星期六发生该国历来最血腥的爆炸袭击的地方集会，为遇难者祈祷。一辆卡车炸弹在繁忙的街道爆炸，炸死358人。索马里总理说，索马里总统将宣布对青年党极端分子开战。索马里政府认为青年党发动了这次袭击。美联社说，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预计星期六宣布这个消息。索马里军方发言人伊曼上尉对美联社说，新的攻势将动用成千上万军队，把青年党武装赶出他们在下谢贝利州和中谢贝利州的据点，据认为青年党在那里策划了对摩加迪沙的袭击。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五在阿富汗袭击了两座清真寺，炸死至少72人。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座什叶派清真寺，至少39人丧生，41人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一家亲伊斯兰国组织的网站称，忠于伊斯兰国组织的人在喀布尔进行了袭击。星期六清晨，激进分子向喀布尔市中心的北约总部发射了2枚火箭，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星期五的另一次自杀炸弹袭击发生在阿富汗中部省份戈尔的一座什叶派清真寺，目前已经炸死了33名祈祷者，其中包括一位地方领导人，这位领导人看来是袭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前往国会与麦凯恩参议员会面，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此前威胁要发传票以获取4名美国军人在尼日尔遇袭身亡的消息。马蒂斯星期五对跟麦凯恩参议员举行闭门会议之后，他承诺要与国会保持更好的沟通渠道。马蒂斯说，我们应该有更好的沟通，我们总能改善沟通，而这正是我们要做的。美国军方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在尼日尔西部打死了4名美国特种兵，并说正在调查10月4号发生的这起事件。在埃及西部沙漠一场与激进分子的枪战中，至少30名警察被打死。埃及保安官员说，警察在搜索决断组织的可疑分子时受到攻击。这个武装组织宣称对埃及一年来发生的数次袭击事件负责。埃及官员说，在开罗西南130公里的沙漠地区发生的枪战中，还有8名安全部队人员受伤。埃及内政部的声明确认了冲突的发生，但是没有提及伤亡人员。声明说，若干嫌疑激进分子在枪战中被打死。3名男子被指控犯有谋杀未遂罪。白人至上主义领袖斯派塞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的根斯维尔讲话之后，这3名男子被控向反纳粹示威者开了枪。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向联合国建议停止允许民航乘客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托运行李中。联邦航空管理局说，这样做有着着火的危险。联合国属下的国际民航组织将在10月底之前的一次会议上考虑这项建议。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课的内容。
Robbie 被哥哥 Richard 骂了以后，满心不高兴地回到厨房，用刀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手割破了。
而 Richard 在骂了弟弟之后有些内疚，到厨房来找 Robbie， 想跟他和好。看见 Robbie 的手指流血了， Richard 就赶紧帮他止血。
然后这哥俩和好了吗？我们来听一遍整个课文。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ink， S-I-N-K， Sink， 名词，水槽、水池。
Bleed， B-L-E-E-D， Bleed， 动词，流血、出血。
Pressure， P-R-E-S-S-U-R-E， Pressure， 名词，压力、压迫。
Upstairs， U-P-S-T-A-I-R-S， Upstairs， 形容词和副词，楼上的，在楼上。
Temper， T-E-M-P-E-R， Temper， 名词，脾气、情绪。
Yell， Y-E-L-L， Yell， 动词，大叫、呼喊。
Extra， E-X-T-R-A， Extra， 形容词，额外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 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Robbie 回到厨房，还在生气，一个人自言自语。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我怎么会知道他正在洗相片？我又不是故意要毁了他的相片。现在我还得做晚饭。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
哎呀，坏了，我把手指割破了。
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我想 Richard 说的对，我的确是个笨蛋。先是打开暗房的门，把他洗的相片毁了，然后又用刀把自己的手指割破了。
Robbie 说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意思是我怎么会知道？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个问句，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我又不知道你在印照片。
Suppose 这个词用的非常普遍，意思是应该，本来应该。比如说哥哥带着妹妹出去玩，可是看见自己的朋友就把妹妹忘了，让她乱跑。妈妈看见了就对儿子说You are supposed to take care of your little sister, 也就是你应该照顾你的小妹妹吗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或者 doing something, 正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做某件事的过程中，比如你在开会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你就可以说 Sorry, I'm in the middle of a meeting. 对不起，我正在开会。
那 guess 呢，常用的意思是猜测，但是当 Robbie 说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这里的 guess 就不是猜测，而是认为、想。比如说 ，I guess I have to leave now. 我想我现在得走了。
I guess you are right. 我想你是对的。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Richard 从地下室的暗房出来找 Robbie。在厨房里他发现 Robbie 的手割破了。
Robbie! Where are you?
Robbie, 你在哪儿呢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嗨，这下好了，我在这儿。Richard, 在厨房。
What happened?
怎么了
Nothing.
没事儿。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如果没事儿，那你干嘛站在水池旁边，用水龙头里的水冲手指头啊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我跟你说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我挺好。
从哥俩的对话可以听出来 ，Richard 想赔个不是。而 Robbie 呢，心里还有一股气。
What happened? 直接翻译呢，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 What happened? 这个问句可以用的地方啊，实在太多了。要是你看见你妈妈不高兴，你可以问 What happened? 要是孩子们把家里弄得一团糟，爸妈回来以后就会问 What happened? 意思是怎么回事儿
？Run, R-U-N， 常见的意思呢是跑。Running 意思是正在跑着的，那 running water 就不是跑了，就是自来水，但是在课文里面，它是指水龙头开着不断流出来的水。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在帮 Robbie 止住伤口的血。
Robbie, you're bleeding.
Robbie, 你流血了。
It's only a little cut.
只割了个小口子。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来，让我看看。哎呀，割的口子还挺大的。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就是，又犯傻了，是不是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嗨，别提那事儿了。我来把伤口压住，这样就能止住血，行吗？ 我尽量不让你疼。
OK。
好。
Bleed， 意思是出血、放血。Richard 对弟弟 Robbie 说 ：“You're bleeding， 你的伤口在流血。”这里指的是真的流血，但是 bleed 这个词也可以做比喻，比如说 ，Let's make John bleed this time。
当然了，这并不是真的要把 John 打个头破血流，而是要他出钱的意思。通常在说这种话的时候，是指某个人太吝啬了，所以啊，要敲他出钱。有意思的是，在中文里也有让某某人出血的说法。商家在大甩卖的时候也会高喊忍痛出血。在用血来比喻钱的这一点上，看来东西方文化是不谋而合了。
就是 Richard 看到 Robbie 的伤口在流血，就说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看起来割的口子挺大。这个 look like 是一个很有用的短语，意思是看起来。比方说 It looks like rain， 天看起来要下雨，或者It looks like snow， 天看起来要下雪。
Richard 对 Robbie 的伤口表示关心，显然是要和好。但是呢 ，Robbie 可没有那么容易就忘记 Richard 刚刚骂他笨蛋的事。对 Richard 的问话，他是带搭不理的，还说我不是笨吗 ？Richard 赶紧说 Forget about it， 意思是啊，算了，得了，别提那件事了。
如果和朋友一起吃完饭要抢着付钱的话呢，就可以说。Oh, forget about it. 意思是算了吧，我来付。
哎，小华，那下回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啊，我一定提醒你说这句话。Richard 一边说好话，一边帮助 Robbie 止住手指上的流血。Robbie 消气了吗？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会割破手了？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Richard, 你想知道实情吗？我自己没注意，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是个傻瓜笨蛋。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别说了 ，Robbie， 你听着啊，我上楼是来向你道歉的，我发了脾气。不过你也没有毁掉我所有的作品。
I didn't?
我没有。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没有全毁掉。你毁掉的是我还在显影盘里的相片。但是我又洗了一张。这张啊，和第一张一样好。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不是，真的一样好。对不起啊，我刚才冲你大声嚷。不过你下次多加点小心行吗？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好，我也很对不起你，把暗房的门打开了。我以后会更小心，真的。
All right. Hey.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好，嘿，你割的这个口子得用绷带包扎一下啊。
Richard 问 Robbie, "How did you do this?" Do this 在这里就是指把手指给割破了，因为前面已经说了 ，Robbie 不小心把手指割破。Richard 就不需要在问句中重复了。
这种问句呢，用的比较普遍。比如说，你三下五除二帮朋友把电话修好了，朋友惊奇地问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是怎么修好的？”
要是孩子把爸爸心爱的电动工具给弄坏了，爸爸会问孩子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给弄坏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句有可能就带有责备的意思了。
You want the truth？ 你想知道实情吗？通常在说这句话之后呢，要说听话人不希望或者不愿意听到的话。比方说，一对恋人老闹别扭，小伙子一个劲儿地问姑娘是不是还爱她，姑娘就可以对他说 You want the truth?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你想知道真情吗？我不再爱你了。
Lose one's temper. 一个人发脾气，发火了。Temper 的意思是情绪、情感、脾气。Richard 说自己发脾气了，就是 I lost my temper。
那 Robbie 呢，也自己检查自己做的错事，他用了 mess up 这个词组。mess up 是搞坏、弄糟、搞乱的意思。那这个短语在口语中经常使用，几乎可以指任何事情。小孩把爸爸的书桌弄乱了，爸爸会说 You've messed up my desk. 朋友把你的电脑弄坏了。A friend messed up your computer.
另外呢， Robbie 还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实际意思是你是为了安慰我才这样说的吧？小华，像你刚才举的例子，朋友因为把你的电脑搞坏了而感到歉意，你对他说没关系，我早就不想要这台旧电脑了，你的朋友就可以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我什么时候说不要这台电脑了？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一段仍然是 Richard 和 Robbie 这两兄弟在说话。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洗出来真的都还可以吗？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你就等着瞧吧，我有4-5张丹佛牲畜拍卖的佳作。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我很高兴照片没问题，我让你多费了那么大劲儿，真是抱歉。
Hey, let's just forget it.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嗨，咱们谁也别再说了。你晚饭做得怎么样了？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不怎么样，你也看到了。今天晚上家里没人，不是你就是我做饭。现在我把手指割破了。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什么也别说了，Robbie。要不我来把西兰花切了。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那太好了，我今天是不想再动刀了。
Robbie 问 Richard,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真的印出来还可以吗？这里的副词 really 是强调语气，相当于中文里说的真的。要是你邀请朋友来参加 party， 你可以说 I really hope you can come， 我真的希望你能来。
等到举行 party 的那天，朋友到你家了，你就可以说 I'm really glad that you can come。当然，你可以说 I'm glad you can come， but 加上 really 这个词，语气就加强了不少。
另外，Richard 问 Robbie,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你的晚饭做得怎么样了？实际上 make out 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进展。
比如你可以问同学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the book report? 你的读书报告写得怎么样了？
要是一个人刚刚到一家公司去工作，你就可以问他 How have you been making out at your new company?
在课文里 Robbie 说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我今天动刀是动够了。Have enough of something. 对某事已经够了，烦了。I've had enough meetings today. 我今天开会开够了，我不想再开会了。听
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讲解，下面我们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What happened to Robbie in the kitchen? He cut his finger with a knife.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to Robbie? He tried to apologize and stop Robbie's bleeding. What did Richard tell Robbie about his pictures? He told Robbie not all of his work was ruined. Was Robbie still angry at Richard? No, not after Richard said sorry. Who was going to cook dinner? Richard, because Robbie cut his finge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五，随着夜幕降临，库尔德敢死军的坦克向已经由伊拉克人控制的城镇 亚顿科普里发射重炮，同时这座城镇的入口处不断响起枪声。库尔德平民志愿者迅速躲到附近的掩体，而载有库尔德战斗人员的车辆则继续向前行驶。伊拉克和库尔德部队星期五清晨以后一直在交战，在这之前呢，伊拉克部队从他们过去一个星期来占领的石油重镇基尔库克向北进发，朝库尔德斯坦地区的首府埃尔比勒推进。成千上万索马里人星期五在摩加迪沙，上个星期六发生该国历史上最血腥的爆炸事件袭击的地方集会，为遇难者祈祷。一辆卡车炸弹在繁忙的街道爆炸，炸死358人。索马里总理说，索马里总统将宣布对青年党极端分子开战。索马里政府认为青年党发动了这次袭击。美联社说，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预计星期六宣布这个消息。索马里军方发言人伊曼上尉对美联社说，新的攻势将动用成千上万军队，把青年党武装赶出他们在下谢贝利州和中谢贝利州的据点。据认为，青年党在内里策划了对摩加迪沙的袭击。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五在阿富汗袭击了两座清真寺，炸死至少72人。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座什叶派清真寺，至少39人丧生，41人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一家亲伊斯兰国组织的网站称，忠于伊斯兰国组织的人在喀布尔进行了攻击。星期六的清晨，激进分子朝喀布尔市中心的北约总部发射了两枚火箭，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星期五的另一次自杀炸弹袭击发生在阿富汗中部省份戈尔的一座什叶派清真寺，炸死33名祈祷者，其中一位是地方领导人，这位领导人看来是袭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前往国会与麦凯恩参议员会面。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此前威胁要发传票以获取四名美国军人在尼日尔遇袭身亡的信息。马蒂斯星期五与麦凯恩参议员举行闭门会议之后，他承诺要与国会保持更好的沟通渠道。美国军方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在尼日尔西南部打死了四名美国特种兵，并说正在调查10月4号发生的这起事件。在埃及西部沙漠一场与激进分子的枪战中，至少30名警察被打死。埃及保安官员说，警察在搜索决断组织的可疑分子时受到攻击。这个武装组织宣称对埃及一年来发生的多次袭击事件负责。埃及官员说，在开罗西南135公里的沙漠地区发生的枪战当中呢，还有8名安全部队人员受伤。埃及内政部的声明确认了冲突的发生，但是没有提及伤亡人数。声明说，若干嫌疑激进分子在枪战中被打死。三名男子被指控犯有谋杀未遂罪。白人至上主义领袖斯派塞星期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根斯维尔讲话之后，这三名男子被控向反纳粹示威者开了一枪。根斯维尔警察局星期五公布了一份报告，说28岁的滕布林克和分别是30岁和28岁的菲尔斯两兄弟在斯派塞讲话不久之后被以杀人罪逮捕。这三名男子都来自德克萨斯州。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向联合国提出建议，停止允许民航乘客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托运行李当中。联邦航空管理局说，这样做有着着火的危险。联合国属下的国际民航组织将在十月底之前的一次会议上考虑这项建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带锂电池的笔记本电脑如果离气雾喷罐过近，会引起货舱内起火，等到发现火情时，可能已经难以控制。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1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刚刚闭幕的中共18届七中全会是19大开幕前的一次预备会议，全会公报披露的讯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19大的走向。公报着重强调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严格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中共对一切工作的领导。那么由此可见，即将召开的19大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近40年邓小平时代的结束，宣告着习近平时代新集权主义的到来。那么习时代新集权主义将呈现哪些特点？为什么中共当下做出这种改弦易辙式的变化？习近平集权或中共新集权主义能走多远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我们久违了。
我们看到呢，七中全会公报强调说，如果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没有严格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那么共产党就会丧失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很多人呢都把这段论述啊看作是习近平时代或者是所谓新集权主义的一个经典表述。那么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有人把即将召开的19大看作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那标志着邓小平时代的这个结束，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从18届七中全会公报，他用了很多大词来形容习近平上台5年来的成就，比如什么极不平凡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了，然后谈到这个开创性，历史新阶段等等，那么再联想到此前官方媒体关于所谓三个站起来，三个起来的说法，也就是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那习近平呢要让中国强起来，那么这些说法都表明呢，那当局是要把习近平所谓习近平时代，提升到和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这个并驾齐驱的这个程度，而认为呢，现在中国呢进入了一个有别于邓小平时代的另外一个新时代，也就是所谓习近平时代，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中共把现在这个时代，表述为就是和邓小平时代不一样的时代。不过要是着眼于体制来说，那我还是宁愿认为，现在的所谓习近平时代是邓小平时代的一个延续。当然，邓小平时代我们就要中间也要分两段。你从78年到一直到89到64，那么那段时间，我们知道中国除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之外，还有这个蓬蓬勃勃的自由化运动、民主运动，是64屠杀，这个终结了这个进程，使中国走上另外一个方向。那么所谓这个现在人们所谈的所谓邓小平时代，主要就指的是这种政治上的一党专制和经济上的这个引入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那个加入经济全球化等等。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今天的习近平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就没有一种制度上的这么一种差异，只不过可以说是有所这个升级而已。
好的，那么习近平时代有什么特点呢？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许多观察人士都说啊，新集权主义是习近平时代的一个鲜明特点。张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觉得好像还说不上，就是他能不能这个达到这个所谓新集权主义，这恐怕还是一个就是一方面的一个愿望。那么当然这个我也同意胡平先生说，就是说他还是中共这个政权，就是自毛泽东建政以来的一个延续。只不过呢，他就是正反合，就是这么一个逻辑过程。就是毛时代呢，就是集权，这个邓时代呢，就注重这个市场， 那么现在这位领导人呢，他是又要从市场上获得这个利益，啊，这个由执政党来掌控这些利益，同时呢，他又要在政治上集权。但是这两者实际上就是集权和这个市场，它是必然要分权，要多元化，这本身还是有矛盾的。
嗯，
这种内在的矛盾，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这个统一到这样一位领导人的这个时代，就是说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东西。你又要集权，然后又要多元，又要市场化，这怎么能实现？
嗯，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几年来，至少从经济政策上，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比如说，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所谓这个让市场在，这个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仍然是政府在起决定性作用。比如说提出所谓把国企做大做强，比如说在各级企业甚至民企都要建立党组织，这样其实都是一些乱政。
嗯，
还有更有甚者，就是现在有的体制内的这个所谓学者提出来说，现在是大数据时代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搞计划经济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思想的混乱到现在其实达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才会出现这种就是非理性的集权。
嗯，
那这实际上背景上反映的是中共这个体制实际上是礼崩乐坏。
嗯，
就是所有的规矩都在这个败坏。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感觉有这样的必要，就是要集权，认为出来一个强人就能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呢希望能存亡继绝，把毛泽东时代的那一套，那套法宝重新记起来，以为那个东西就管用，这就是所谓的新集权主义。
好的，
但是我觉得未来并不看好。谢谢。
好，那么新集权主义能走多远是一个问题，我们下面会详细讨论。但是呢，习近平身上确实有这种倾向，这刚才两位嘉宾都讲了。那么我们来看呢，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现在来研究一下这个倾向，这个衡量啊习近平集权能到什么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习思想如何入党章，也就是说如何表述。这方面七中全会公报呢，在提到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么一长串之后呢，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那么胡先生，有人说通过这段表述习思想如何入党章已经呼之欲出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上面这种提法在这之前就已经出现在中共的文件中了。去年2016年1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其中总则里头就有这么一句话，就说本条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这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等等等等啊。那么这种表述和你刚才讲的这个表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嗯，
那这种表述呢，他第一呢，他就是已经把习近平的名字写进去了，而且是在习近平本人还在世在位的时候就写进去了。就此而言呢，那么他不但的是和江泽民、胡锦涛不一样，甚至和邓小平都不一样。嗯，但是呢，在这里头呢，他并没有对他的习近平的所谓这个思想给一个专门的名称。再有呢，他没有把它列入到这个党的指导思想这个范畴中间去。当然，你从现在这个工会全这个公报来看，由于你毕竟还没有通过代表大会，如果要把习近平的东西列入这个党的指导思想，那恐怕要经过党这个19大的来确认。所以到目前为止呢，你公报当然它不可能这么写，但是在这个修改的党章，确实有可能 以某种方式把这个习近平东西写进去，只不过呢，他是不是就能够一步登天，写成这个什么习近平思想了，而且把它直接列入到这个这个党的这个指导思想中间去，乃至于就是和毛邓这个并驾齐驱，而且就他在位在世这一点还超过了邓而言，我想这个也并不是没有一点没有疑问的。
嗯，好，那我请教张先生啊，以您的判断，冠以习近平大名提出中共新的这个指导思想呢，是不是已经成了定局？如果大体如此，那么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实际上我们看啊，这次集中全会的这个公报的表述啊，它是还是也按这个中共的话语体系这个祖宗系列的排列啊，
嗯，
它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这个都是这个列祖列宗。然后呢，就下面就涉及到就是现任的这个这位圣君啊，他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思想啊、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觉得这话特别长。那么这句话能不能够，这是一句话，
嗯，
啊，这句话大概有二十几个字，不到，可能不到三十个字吧。那这个作为这个党章的表述来讲，他是不是会和其他几位一样，会提纯，然后成为一个词儿，或者是习近平思想，或者是习近平治国理政什么思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词儿来表述？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如果说它被提纯为一个词儿，那它就是一块里程碑啊。如果它只是还是继续使用这一句话，那这个它就是一个现在进行时，就它还要进入庙里啊。就是我以前讲，我说这个中国历代王朝啊，它都有列祖列宗啊。列祖列宗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个孔子家语上讲，说祖有功而宗有德，就祖呢是一个有开创之功的这种君主，这叫祖。那么所谓有德呢，就是有守成之德。那所以这个开国皇帝往往都称祖，啊，也有一些称宗的。那所以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到底就是说。如果把它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列，那它就属于祖吧，啊，那么如果是把它没有冠名，就是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来这个并列，那我觉得这就属于宗。这个在这个历代王朝的这个庙号体系啊，实际上是做一个翻版。
嗯，
啊，这个翻版呢。我们可以接下来往下看，到底是很长的一段，还是这个，是一个很简略的一个词儿。
嗯，
这可能在分量上是不一样的。
好的，
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那我们先来啊，现在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了，我们先来接电话吧。啊，首先是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你好。
好，两位嘉宾先生，你们好。我认为，这个关心共产党这个独裁政权继续延续的有两个不同性质的极端的愿望。这个极端的愿望，第一个就是海内外的中国人的愿望，就是恐惧或者是唾弃这个政权的延续。第二种愿望，但是极少数的五毛分子他们的思想的愿望，那就是说。希望这个政权能够延续。
好的，
这就是非常违背中国人民的愿望的。
好的，谢谢您。
我说完了。
湖北的吕先生，两个愿望啊。下一位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想谈一下我的看法。其实说实话，就我对于身边的人观察来看，对于所谓的什么集权不集权，其实大多数人我感觉到并没有那么关心。
嗯。
一方面，习先生执政五年以来。很多措施可能有加强的迹象，但是就反腐这一块，不管是所谓的内部反腐还是选择性反腐，但是确实 以法律或反腐的名义震慑住了一部分官员，那最起码这在一部分老百姓看来，他觉得是不错的。再一个，在农村的政策方面，很多其实我了解到的一些农民也确实发现到了，自从习先生执政以来，农村的很多官员，最起码一些村官、一些县官，现在会到入他们家，把这个政策讲给他们听，最起码不会那么明显的去克扣这些福利政策。所以我觉得民众是复杂的。更重要的是在集权之后要有一种怎样的走向，这才是我们关心的。
谢谢河北的王先生。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嗯。
胡锦涛时期啊有一个名言，就是说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可是那个时代呢，权力不是为民所用，利益也不是为民所谋，而是为贪官污吏所谋。情不是为人民所系，而是为二奶小蜜所系。所以说那个时候的权力啊，那种所谓的民主啊，那完全是一团糟啊。今天习近平主席集权，我觉得并没有任何坏处，对咱们广大老百姓来说，
谢谢谢谢河南的高先生，我们理解您的观点。下一位啊，我们把电话接完吧。还一位是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
哦，你好，我是想说，就是这个现在国家这个情况，我说现在国家这个体制，现在应该就是做好，就是选择这种世界上最先进，就是最适合，也是最适合中国的那种最先进的那种体制，做好这种准备啊，就是体制转型，做好这个准备就行啊，变成那种最先进的体制的准备就行。
好的，谢谢您。
我觉得中国应该做这种事情。
好的，谢谢啊，谢谢您的建议。现在我们有一些网友的评论，我也来选读一些啊。Fedorov 这位网友啊，他说：“请问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是否会独裁20年？而中共如何对待邪恶的邻居北朝鲜？”杜三元，商店被关门，人员被旅游，网络锁国，买卖菜刀实名制，再来可能连飞过的北京的鸟都不放过了。这个政权的脆弱已经到了非常可笑的等级，我都快笑死了。习皇大帝，这位网友说，习近平的时代将是大财阀和知识精英作为统治基础的一个集权时代，不是文革的极左集权，而是国家民族主义的一种精英集权。好的，刚才呢我们接了电话啊，一些也选读了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网友们的一些评论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都有。我们呢就来啊，下面接着来讨论啊，我们衡量这个，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同时在我们接下来讨论当中呢，我们听众我们的两位嘉宾可能会这个回答刚才听众观众还有这个网友们的一些评论。我们看到的这个衡量习近平新集权主义啊能走多远的一个另外一个指标就是人事布局。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人事布局。胡先生，我首先请问您，许多人呢都喜欢用习家军抢占政治高地或者习近平大局已定来形容十九大的人事博弈，您看的确是这样吗？
我想当然第一，在所有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对人事安排都有更多的话语权。因为在第一届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是被他的前任们这个协商出来的，所以当时他当然没有什么话语权。而到了第二届的时候呢，他就成了做对高层的人事安排最有话语权的人物，所以他都渴望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把自己喜欢的人、更多的人拉入到这个高层这个布局中间来，这是第一。但是呢，要说他把用习家军、习近平用习家军。这个占领了这些高地，我想这个就是未免这个言过其实。因为第一呢，习近平本人没有那么多派系啊，他就是想把别人都拉进来，他也没那么多人来占这些位置。另外呢，在中共他这个人事安排上，毕竟还是要讲究资历的。而在习近平他可以认为是亲信的人中间，具有较高资历的人呢，又是凤毛麟角。那我们像比如说谈到这个栗战书，大家都认为他这次是铁定这个入场，而像陈敏尔呢就会有些争议，主要是陈敏尔的资历还欠缺一点，他是个中央委员，当然 并不排除他要入场的这个越级入场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必然毕竟呢就有些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再说呢，连陈敏尔这种级别的所谓习近平的亲信都非常少。再说另外呢，那毕竟所谓按照资历来讲，那原来已经有很多具有相应资历的人在那儿排着等着了，你这个习近平呢也不可能把他们完全那个排除掉。那么再有就是，你习近平不管现在个人权力多大多么大啊，哪怕当年像毛泽东权力那么大，他在最高层人事安排的时候，都不可避免的要和几个人商量，要征得别人同意，也要照顾对方的一些这个利益。再有呢，就像老话说的，你所谓道义有道，他有时候就是哪怕他是个黑社会呢，他上面有时候在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也要遵循他们的一些逻辑，不是说一个人这个可以所谓蛮不讲理，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的。嗯，就像这次这个我们就谈到陈敏尔的问题吧。
嗯，
那假定啊，这个习近平执意要把陈敏尔这个提拔进常委会，那么当然他会强调陈敏尔这个能干、忠诚、年轻啊，这也是个年龄梯队的问题。那别人势必就会提出胡春华。啊，那胡春华也是60之后，而且还是个现在就已经是政治局委员。
嗯，
那这么一来，两个都是60后，你放着一个政治局委员不让进常委会，倒把一个不是政治局委员的人就塞进常委会，这个就高层就会觉得那不太公平。
嗯，
所以我就倾向于认为呢，胡春华和陈敏尔这俩人呢，要不然就都不进，要不然俩人都进。如果说只进一个呢，恐怕胡春华进的这个几率还要比这个。陈敏尔大一些，因为就上面讨论的事情，他不可能就是他一个人，他习近平一个人想怎么说就怎么办，他必须要征得别人一些同意，而且必须要遵循一些彼此都认同的这么一些规则。所以就这点而言的，当然主要是他这个本来习家军就不够，他更多的是我们看了就是他的军队的安排，更多的是把现在的一些所谓上将扔到一边儿。破格提拔一些中将啊、少将啊到重要的岗位上来，也就是他，因为他没有什么习家军，但是呢，他可以通过提拔新人，而这些新人是由于受到他的提拔，从而成为他的派系。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建立他其所谓这个习家军，而这些人本身原来并未必就属于习家军。当然，严格说来，现在中共的官场，很多人来说，其实你要说个，他并不一定有，本来就不一定有明确的这种派系的标签，所以他们在这个升迁过程中呢，是吧？更多的会按照我刚才所谈到了，就是你被谁提拔啊，那么你就会被认为是谁谁谁的
人，
这会更多一些。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以这个胡先生的看法呢，就是在人事问题上，习近平掌控全局还有一定距离。我请教张先生，有关十九大人事博弈和人事布局，尤其是政治局常委的一些人选，那您的观察和判断是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要看，就是最终出来的名单是一个派系平衡的名单，还是一个习家军独占的名单。那么这个现在来看，就是刚才胡平先生做的分析我也很同意，就是说现在实际上习家军的班底无论从资历上还是从数量上都不够用，所以我以前就说过，我说可能在这个十九大以后，他不得不仍然就是与团派共治天下，尽管呢他可能还有时间，还可以在接下来的5年中耗死一些老人家，然后呢再干掉一些对手，这样可能到20大的时候，也许他能够这个变成一个清一色的比如说习家军的天下。但是这5年中间的变数还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主要要看一个是人数，就是说如果还是一个7人的这么一个名单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派系保持派系平衡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要讨论热点话题，十九大前被开除党籍，吴爱英为何落马，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再会。